今天是我想我们中国的我忘了什么年了，鼠年啊，初三啊，真是初三啊，初四了，时间弄错了请弟兄姐妹跟你前后左右的人说一句话，新年蒙恩。日子过得很快，又增加一岁，我脸上又多了一道皱纹。但是圣经上说，肉体虽然渐渐朽坏，内心却是一天新似一天。因为我们有盼望的人，我们知道在世界上做什么，我们感谢主。上个礼拜我们是讲，主要是因为中英恩堂合在一起。我们说人生下来有渴求永生的心，因为神是这样造我们的。但是呢，你寻求永生不能通过律法，不能通过道德，也不能通过人为的宗教。那永生不是我们挣来的，永生是神白白赐给我们的。大家可能还记得这段经文啊。大家可能还记得，就是上个礼拜在前面的一个礼拜，我讲的题目是不输这个世界，跟今天的题目是一模一样的，那内容没有讲完弟兄姐妹可能还记得，我们说不输这个世界啊，你至少在三个层次上去理解。因为基督徒生活当中有三个敌人啊，我们大家还记得吗？我们说敌人最大敌人是你自己，是你的肉体那种罪性的生命。那第二个敌人呢，就是世界。那么第三个大敌人呢，那就是撒旦。因为撒旦利用世界，利用肉体来辖制我们。那我们也说了什么叫世界呢，大家还记得吗？我们说世界最容易引起误解，就像这个肉体引起误解一样。过去我们说把肉体钉在十字架上，那很多人说，哎呀，我这个肉体是个臭皮囊，没有价值。那这是错的，不是圣经的教导。圣经上讲的肉体是指我们人的一种堕落的罪性，人人都有这种罪性。你看看这个世界，打开报纸，打开电视，就像今天这个老人祷告的一样，你看看这个电视，看看电影啊，这个报纸，你就知道一切恶是由心发出的，一切的善也是从心发出的啊。那这个是容易误解的，那么世界也容易误解的。很多人说啊，基督徒不要爱世界，我们特别是中国人一听说不要爱世界啊，那个佛教的东西马上就进来了。我们大家还提醒大家，我说你看看教堂，没有一个教堂是建在深山老林里头，什么地方有人什么地方就有教堂。这个 rock 的这个地方不大，可是几十座教堂，是不是？所以神不是叫我们逃避这个世界啊，不爱这个物质世界，这个物质世界是神造的。神也不是叫我们说不爱这个世上的人，我们的家庭，我们的工作，世界不是指这个意思。实际上叫我不说这个世界，这个世界是指一种抵挡神的行为，抵挡神的思想，抵挡神的虚假的那个信仰。所以大家明白这个道理。所以今天呢，我们继续来讲不说这个世界。弟兄姐妹，你生命要成长，你不懂这个世界，不知道怎么面对这个世界，你生命不会成长的。你信主30年50年也没有用的，你根本不知道真正的信仰是什么，真正成为主的门徒是什么意思。所以今天我们要回到这个约翰福音里头来看看怎么样不输这个世界。我们开始之前我们一起祷告好吗？主，我们恳求你的灵在我们中间，主拆毁建造的工作，主你提升我们的心，让我们的心不被世俗的任何东西所缠累，让我们的心像一个老鹰一样展开双翅，那飞到你那儿去，飞到你的宝座面前来倾听你对我们的教导。恩主，你在我们中间被尊伟大，因为你是我们的神，我们是你的子民。愿你孩子的言口中的言语，心里的意念，在你面前能得蒙你的悦纳。我们祷告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 C.S. Lewis 讲过一句话，我常常提这个人的名字，因为这个人的确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基督徒。他讲了，到历史结束的时候，就世界末日的时候，整个历史快完结的时候，站在上帝的面前只有两种人，一种人是听神对他说话，还有一种人就是神对他说话。一类人呢，他对神说啊，这一类人是对神说的，说神啊，愿你的旨意成就啊 ，Thy will be done。那么还有一种人呢，还有一类人啊，神对他们说，神说愿你的旨意成就。大家听懂这话的意思吗？啊，一种人是对神说，神啊，愿你的旨意成就。那另一种人是神对他说，愿你旨意成就，你有你的意思，你背叛神，你远离神，你不要神，神说愿你的旨意成就。这两种人属于两个国度，一种人是属于神的国度，神是他的神，他们是神的子民。那么另一类人呢，他属于撒旦的国度，撒旦是他的神，撒旦是他的主，他是撒旦的子民。人类历史的结局的时候，这两点分得很清楚。所以你读启示录啊，弟兄姐妹，你读启示录啊，启示录最后的时候只有两座城。第一座城是什么？弟兄姐妹知道什么城？什么城？启示录最后一座城是什么？啊，新耶路撒冷。还有一座城呢？还有一座城是什么？啊，大家不敢讲，其实你讲对的，大巴比伦。两座城，一座城是代表撒旦的国度，一座城是代表属神的国度。但是大家明白一个道理，这两座城，这两个国度不是同时共存的，不是说善和恶一直就这么较量下去是平等的，不是这样的。圣经明确地告诉所有的神的孩子们，撒旦的国度也失败，只有神的国度永远的长存。所以巴比伦看起来非常的繁荣昌盛，但巴比伦的末日已经确定了。所以我请弟兄姐妹读经哈，大家有圣经可以翻开圣经好不好？你看看圣经第启示录哈，十八章，启示录你翻最后，你的圣经的最后，启示录十八章。启示录十八章，翻到了以后呢，弟兄姐妹看这个圣经哈，我请我们中间一个弟兄起来给我们读一下，一个是十八章的第二节，还有一个是十八章的二十一节，我请一个弟兄起来给我读一段这一段经文，好吧？你读的时候声音稍微要大一点点，好不好？玉斌，杜玉斌，你站起来，能不能给我们读一下啊？启示录十八章第二节，还有二十一节啊。好，谢谢，请坐。弟兄姐妹，圣经告诉你，在人类历史快结束的时候，巴比伦城的结局已经确定了。圣经上明确地告诉你说，巴比伦倾倒了，倾倒了。又说，巴比伦像一块石头扔在海中，绝不能再见了。弟兄姐妹，读经的时候，你要明白一个道理啊，圣经把人类历史的结局预先告诉你，这是有目的的，让你不至于 忘记哈，你向什么方向走，未来在哪儿，让你很清楚。巴比伦的结局已经确定了，所以神经预先的告诉你。为什么预先的告诉你呢？我看十八章第四节哈，十八章第四节，刚才我们读的时候，十八章第四节，我再请一个姐妹帮我们读一下，好吗？我们看看，金义。好，谢谢。这儿告诉你，巴比伦城他的城门的日子已经确定了，他要呼召我的名啊，你们从城里出来。神为什么把巴比伦的结局，把世界的结局先告诉你？神有个目的的，是让你带着这个世界的结局来活着，让你明白一个道理，你不属于巴比伦，你不属于这个世界，你是属于神的。神叫你明白一个道理，你看一个银行快关闭了，你会不会把你的存款放在这个银行里头？你看到一个工厂快倒闭了，一个公司快倒闭了，你不会把你自己的简历寄过去，你说我在你这儿找一份工作？你看到一艘船快沉没了，你会不会挤到这个船上去？你会不会？不会的。那神告诉你巴比伦快沉沦了，你要不要上去？你说世界的话，这个世界的结局已经摆在你的面前，你要不要跟他一样？所以神把世界的结局预先告诉你，让你明白今天你活着应该带着这个世界结局的样子，这个看见，在今天的生活当中来活出圣徒的样子。因为你不属这个世界，你不属巴比伦，你属于上帝的国。神呼召你说，从巴比伦出来吧，从世界出来吧，不是让你进入深山老林，不是啊，让你脱离这个世界地里的瞎子。这是为什么有了教会。教会是什么意思啊？你说教会就是来这个地方。教会本来的意思，在原文当中的意思就是被呼召出来的一群人，被呼召出来的一群人。这群人是神从世界当中给他招出来的。为什么要招出来？巴比伦快倾倒了，巴比伦要沉沦了，世界要沉沦了，让你出来，不属于这个世界。因为属于世界的他的结局已经定了。所以神为什么要劝导你，呼唤你说你不属于这个世界？神召你出来是归顺于上帝，成为神的子民。这是为什么哥罗西书上面讲神救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，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里。神呼唤我们从巴比伦出来，是让你远离那个抵挡神的行为，抵挡神的思想，抵挡神的那个信仰。你不属于那一套，你是属于上帝国的，你是上帝的子民，你是上帝的孩子。所以为什么神经上说你四数为有的就以神为敌了？你要睡于巴比伦，你和巴比伦一同的沉沦；你睡于这个世界，你和这个世界一同的崩溃。神告诉你了，这一趟列车前面是悬崖峭壁，不要上去了。你说我就要上去，那你就上去吧。神已经把世界巴比伦的结局摆在你的面前。就神让我们基督徒明白一个道理，你是在这个世界当中，你不属于巴比伦，你不属于这个世界，你是属于神。这神的一贯心意早就告诉你了。我们神教会这段时间大家来读经啊，也读这个创世纪啊，读出埃及记、马太福音、马可福音，往后读。你读创世纪以后，你明白一个道理，读出埃及记你也明白了，神在呼唤亚伯拉罕离开什么地方。大家有没有读经啊？应该读了哈。离开什么地方？乌尔，是不是？乌尔就今天的伊拉克那一块哈，叫他出来。然后呢，神以色列人到了埃及，待了400多年，神又呼唤埃及出来，呼唤以色列从埃及出来。 你看神一贯的心意是告诉你，从圣经当中有很多地方暗示你，教导你，叫你明白一个道理，你不属于我，你不属于埃及，你属于上帝。我问弟兄姐妹，你读创世纪的时候，创世纪的最后一节是讲什么？中间有没有人讲创世纪的最后一节讲什么？最后一节有没有创世纪最后一节讲什么啊？发现的弟兄姐妹去讲一讲，创世纪最后一节是什么？啊、哦，说明我们读经没有很注意嘛哈，那没关系，以前我也不注意，后来才明白了。创世纪最后一节是什么呢？是一具棺材，是不是？是不是？创世纪的最后一节是棺材，里面说的是谁？约瑟。约瑟是什么人？约瑟是什么？是埃及的宰相。埃及怎样是什么呢？就像现在的美国的那个，比那个 Rice 可能还那个权力还大。当时埃及世界上第一大国，他的宰相是仅次于法老。但圣经通过这个事情告诉你，你在这个世界上，你富裕像约瑟，你的官位像约瑟，你的结局是棺材。在埃及你没有指望，所以神为什么呼唤你从埃及出来？你就是像约瑟那样富裕，像约瑟那样成功，像约瑟那样像个大英雄，拯救犹太人，拯救埃及人，但是你的结局是棺材。你没有神，他的世界就是这样。所以神是用这个约瑟的故事来告诉你一个信息，在世界当中，在埃及你没有希望，你没有指望，所以神为什么要呼召你出埃及？但是弟兄姐妹，你继续读出埃及记，你明白一个道理，出埃及是非常的困难。我们中间如果还没有读经的弟兄姐妹，你可能不大清楚我在讲什么。我巴不得你真的是根据教会这个读经计划一直读一直读啊。但出埃及是很难，就像你今天离开这个世界也很难，圣经用了埃及来代表这个世界，所以离开埃及很难，离开世界也很难。犹太人几百一百万多万人离开埃及的时候是不是很困难？法老是阻止他，为什么阻止他？法老不应该走啊，你犹太人你走，那法老没有奴隶了，法老就少一批子民了。所以法老千方百计的刁难以色列人。第一次摩西和亚伦去找法老，法老怎么说？耶和华是谁呀、啊？摩西亚伦，我跟你讲，不要让你的百姓来旷工。你用现代话来讲啊，什么话呢？意思就是说，你信什么神啊？耶和华是谁啊？他是老几啊？那下面好几句话是什么呢？你不要旷工啊，你信什么信啊？你为世界做什么贡献呢？是那个玩意儿对世界有什么贡献？对人类有什么贡献？就你的活吧。这是法老第一次拦阻以色列。第二次呢，上帝用灾难击打埃及，法老开始退却了。法老怎么说？好吧、啊、好吧、啊、好吧、啊、让你们去拜吧，你们就在埃及的本土那敬拜你的神吧。你说政治家们呢，他知道怎么样来驾驭时势啊，一百万人来暴乱的话那还得了吗？是不是？然后你们在埃及来敬拜，那上帝还是不同意，来击打他们。第三次法老又退去了。怎么退去啊？好好好，你们去敬拜吧，走一点点的路，但是不能太远。那上帝再次击打他，那法老再往后面走一步，好好好，你去吧去吧去吧，所有的人都去，但是壮年人不要去，年长力壮的不能去，信耶稣的，让那些退休的没事干的，有病的，找不到工作的，让他们去信灵光的，从这里研究吧。上帝不行，还是要击打他。第四次怎么说？好了好了好了，你老少都去吧，壮年人都去吧，但是你的牛你的羊不要去。这就是法老在拉住你，世界在拉住你，让你不要离开这个埃及。 因为你是埃及的子民，法老是你的神，你不能离开他，你属于法老的，你不属于上帝的。但是上帝告诉以色列人，你留在埃及，你永远不能敬拜真神，你在埃及只能敬拜埃及的神，敬拜法老，你在埃及要服从埃及的规则。所以神一定要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。所以你读出埃及记的时候，有两件事你要明白的，至少有两件事你要明白的。第一件事情就是脱离，第二件事情是成为，成为啊！首先神要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，从埃及出来。因为为什么？在埃及你不能敬拜真神，在埃及你必须要拜法老，法老叫你做什么你就要做什么，叫你烧砖你就烧砖，叫你做苦活你就做苦活，说不定要脱离。但是弟兄姐妹，以色列人根本就没有能力在脱离埃及，因为当时埃及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，就是精良的武器。可是以色列是什么？一群乌合之众，他们的文化根本没有办法和这个埃及人比，他们的武器装备根本就没有，而且以色列根本就没有组织，你怎么能跟埃及想对抗？没有办法，所以他们自己没有办法来拯救自己啊！所以让他们脱离埃及的不是他们自己的责任，就像你今天你脱离世界的捆绑不是你的责任，你脱离撒旦的辖制啊，不是你的责任，因为你没有这个能力，没有这个权势，但上帝人，就上帝通过这大灾难让以色列人明白一件事情，耶和华是你的神。圣经上有一句话，你们读出埃及记的时候你就明白一个道理，圣经上说上帝是法老的心刚硬，你们可能从来没注意到这句话什么意思啊？意思是告诉以色列人，法老不是神啊，法老不是神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真神呢，让他心硬他就硬，让他心动他就动。如果你是神还能被一个来支配吗？一个人来支配你吗？所以神告诉以色列人，法老不是神，法老是个假神，对付法老是上帝。就上帝的大能要释放以色列人，但是通过什么？通过什么？通过什么？羔羊的血呀、啊！所以你读经要明白这个道理啊！上帝让以色列人宰只羊，每家都吃哈、啊，把羊的血涂在这个门楣门框上。我一直想，我们中国这个过年的时候贴这个东西叫什么？春联。红红的，是不是从跟这个有关系啊？我们也考察过。那凡是天使看到你门楣门框上有血的，他就越过你家。大家读到这个经文吗？是不是？那是告诉你，上帝的大能要拯救以色列人，但是通过羔羊的血。所以今天上帝要拯救我们人类，通过耶稣基督的死来拯救我们。我们自己不能救自己，拯救脱离埃及，脱离世界的辖制，脱离法老的辖制，脱离撒旦，完全是上帝的恩典，叫白白的诚意，这叫因信诚意。但弟兄姐妹，我想你讲下面出埃及记，你读到这一点到此为止你不懂出埃及记。下面讲什么？上帝为什么要把你救出埃及啊？为什么？为什么让你脱离埃及？是要成为上帝的子民。你多出眼睛一定要抓住这一点。你知道以色列人出了埃及以后根本没有啊，身子出了埃及，可是他们的心仍然在埃及，他们的思想仍然留在埃及，他们的行为跟埃及人没有区别。就像我们进了教堂以后，你的行为跟外面人差不多，你的思想跟外面人差不多，你们想的那个神的样子跟外面人想的那个神的样子也差不多。这群乌合之众，这群奴隶，怎么能成为上帝的子民？不可能。怎么办？读出埃及记的时候你要明白这个道理，上帝就要训练他们，操练他们成为上帝的子民。怎么操练？半步律法。所以你看到出埃及记的时候你明白，有的时候你读经啊，读的时候正烦呢，哎呦有这个条文那个条款啰里吧嗦，是不是这样的？上帝颁布这些律法是要操练以色列人，让他知道 你跟埃及不一样，你已经出了埃及，你不属于这个埃及，你属于神。所以神用这个律法来建造以色列，训练他们，操练他们的行为，操练他们的思想，来操练他们的信仰。我要明白耶和华的军队，耶和华的子民应该像什么样。所以上帝就颁布了这个律法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你读出埃及记的时候，你要明白这一点，神为什么要颁布那么多律法。神有他的目的，要操练以色列人。不是说你信了耶稣啊，一进入教堂你马上就是上帝的子民了。是的，这本质上你是上帝的子民，可是你根本看不像上帝的子民。有点像啊，基督教啊，那个信耶稣，哼，我才不信呢。为什么？你看起来不像上帝的子民，你讲的话，你的行为，你的思想，你所敬拜的根本不像上帝的子民。这就像犹太人一样，以色列刚刚出埃及的时候，你读那个出埃及记，读民数记，读后来这些列王记，他们根本就不像上帝的子民。怎么办？上帝颁布律法告诉他说，要听我的教导，遵行这些法律。这些法律是在训导他们。有的时候我读这个圣经呢，我觉得太妙了，神的最细小的事情都教导他们，那上厕所的事情神都教导他们。你觉得神妙不妙？真的，你去看看出埃及记啊，利未记啊，神要细小的事情来训练你，来操练你。你要成为上帝的子民，要注意到我像上帝的子民吗？我是从埃及出来的，我的心态我的行为还跟埃及差不多吗？为什么我上次讲到的时候，弟兄姐妹还提醒大家，科学是打不动打不倒信仰的，因为科学的领域就那么大，是不是？科学领域以外的东西太大了，但真正打倒基督教的是我们行不出上帝的道。那所以弟兄姐妹，所以神操练以色列人要成为上帝的子民。神是怎么操练他们的呢？所以我今天跟大家分享了三个方面的，是怎么操练他的。上帝训练以色列人在多方面操练他们。你今天要不属于这个世界，你必须要明白你怎么样才属于自己，不属于这个世界。以色列在埃及的时候，他不认识真神，你是神的子民，不同于埃及的子民，使你不同的是什么？我们跟周围的人一样的，我们长相一样，吃饭一样，穿着一样，受的教育差不多，是什么让你跟那些属世界的人不一样？是什么？大家读一些经文好不好？出埃及记33:16，那出埃及记33:16，出埃及记33:16，田丽，你帮我读好吗？出埃及记33:16。好，谢谢。照后半句，岂不是因你与我们同去，使我和你的百姓与地上的万民有分别吗？让你与众人不一样，首先是你的神。你心中没有这个神，你跟世人一模一样，也是属世界的，不是属上帝，不是神的子民。以色列人开始不懂这个道理，说神要操练他。神操练第一步是让你明白什么是真神，神操练是要敬畏神，敬拜神。因为这个世界啊，把各种世界的信息输入我们的大脑，不是你一信主马上就自然成为上帝的子民，是上帝的子民，可是上帝子民的实质也活不出来。今天这个世界你想逃，我跟你讲你逃不掉的，时代跟着你，像你的影子一样跟着你。世界进入你的家里头，进入你的厨房里头，进入你的厕所里头，进入你的客厅里头，进入你的卧房里头。你说怎么可能呢？可能的。通过什么？通过电视，通过电脑网络。我不是说这个电视电脑网络是邪恶的，不是啊，它瞎死你的思想，把一种错误的神的观念塞进你的大脑当中。那上帝神训练以色列人知道什么是真神，真神使他们跟世人不一样。我看一本书哈，这是一个很有名的一个作家写的，他写了一本书， 他写《爱尔兰人拯救了世界文明》这本书，大家到网络上去看看，这个人写这本书很出名的。他后来写了一本书，他就写《The Gifts of the Jews》，犹太人给世界带来的礼物。他里面讲了很多，他说今天你看这个世界啊，你看今天这个所有的世界啊，西方文明对世界的影响是无处不在，无处不在。从科学技术到人的生活方式，就西方的文明影响全球。谁创造了西方文明？犹太人。犹太人对西方的影响是极深。那么后面讲了一句话，他说 Without the Jews we would see the world through different eyes, but hear with a different ears, even feel with a different feelings。 他如果没有犹太人，你看世界的眼睛眼光不一样，你感受世界也不一样，你听到这个世界也不一样。犹太人对世界的影响是极大的。是什么让他们与世界不一样呢？他们的神，就神要操练他们，训练他们。说弟兄姐妹，我劝你们呢，你说没有神呢，你去看看犹太人的历史，你就知道有没有神。这么一个弱小的民族啊，几千年过去了，仍然存在，而且仍然影响这个世界。上帝说你是我的子民，你这个心里跟这个世界不一样的是什么？是你的神。现在弟兄姐妹，你有什么样的生活，反映你有什么样的神。你心中没有神，你的生活就是个无神的生活方式。你心中有假神，你有一个假神的生活方式。你有真神，就有真神的生活方式。神在你心中只有二两重，那你的生活就反映那个二两那么重的生活方式。所以神要熏导以色列人，第一步让他认识真神，敬拜真神，就是上帝要宣说你是我的子民，但是你不同的，说我是你们不同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成为神的子民，你心中一定要有神。这个神在你的心中真的是自己至高的位置，那你才成为上帝的子民。第二，神不但要告诉他们是敬畏神、敬拜神，神让他们学会倾听神，听跟顺从。看一页圣经好吗？大家看一看，生命记第六章第四节，生命记第六章第四节啊，生命记第六章第四节，王道阳，这样你帮我读一下好吗？生命记，
以色列，你要听，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。
下面还有，你要
尽心、尽性、尽力爱耶和华。
好，谢谢。上帝要训练他们是什么呢？你不但知道有位真神，你的神是真实的神，你要敬拜他，你不能拜偶像，法老不是神。第二步要训练他们，要学会听。你听，你必须要安静心下来，谦卑心下来，倾听神。耶和华是独一的真神，你要尽心尽力尽意爱你的神。下面还有一段经文，在民数记十五章啊37节到40节，民数记十五章37到40节啊，民数记大家放到在圣经里头的前面呢，在最前旧约里头最前面。利未记后面，生命记前面，啊，民数记十五章37节到40节，啊，王兰，能不能帮我读一下，王兰？民数记十五章37到40节哈，民数记，民数记。15章37节到40节，不大容易找，因为这个民数记啊是在旧约里头哈，创世记、出埃及记啊，然后是利未记，然后是民数记，啊，哦，王兰看不见，戴眼镜的，啊，你能看见吗？哦，看不见了，刘玲，谢谢。
耶和华小谕摩西说：“吩咐以色列 列人向他们世世代代在衣服边上做穗子，又在皮鞭的穗子上钉一根蓝细带子。你们佩戴这穗子，好像你们看见，就纪念遵行耶和华一切的命令，不随从自己的心意，眼目行邪淫，像你们素常一样。许你们纪念遵行我的一切命令，成为圣洁，归于你们的神。
好，谢谢。上帝的叫操练以色列人成为上帝的子民，操练他什么？操练他们的心智，操练他们的思想。你思想想什么，你倾听什么，要倾听上帝的律法。而且这很妙的一件事是什么？你知道叫以色列人做衣服的时候，衣服上面第一根蓝细带子，这个带子起什么功用呢？提醒他们什么时候你看见，就叫你纪念记住思想上帝的命令。上面一句话，不随从自己的心意，听到没有？神在训练他们，不但是训练他们有一个至高的神要敬畏，要训练他们你怎么在思想神。弟兄姐妹，你在生命当中没有这样的一个操练，你不可能成为上帝的子民。今天唱的赞美诗上面说成圣需要功夫，你怎么成圣呢？成圣有一步是绝对不能少的，思想要成圣，你的心智要成圣。你思想什么，你就成为什么样的人。你整天思想一个污秽的东西，你就成为一个污秽的人。你整天思想钱财，你就成为一个钱财奴。你脑子里的思想什么，你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。神叫他思想天上的事情，因为蓝色是象征着天的那种生命，而他们脑子里面常常想到上帝的律法，这样才使你与世界有别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为什么说你要诚信生活，不仅仅是行为啊，诚信生活还是你的思想，你的心智。你不改变你的心智，你不可能跟埃及有区别，跟世界有区别。所以我们常常要思想神的话语。我知道现在弟兄姐妹很难呢，你一天坐下来五分钟可能坐不住了，对不对？现在有电脑，有电视，有报纸，我们大脑里面塞满了这个来自于世界的信息。现代人最困难的一件事是什么？不能稳稳地坐在那20分钟，坐不下来的。你试试看，坐上什么事也不做，只思想神，你试试看，很难是不是？但神要操练你，训练你，多多思想神，思想神的创造，神对你生活怎么安排，思想你的未来的跟神有什么关系，这帮助你操练你的心智。信仰没有这样的一个晋升，你怎么能成为上帝的子民？所以在这个圣经里头，为什么诗篇第一篇是讲什么？我昼夜思想耶和华的律法。那个人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，安适结果子，叶子也不枯干，像一棵树一样，这个树子不枯萎，不结果子，它边上有水。上帝是你生命之水，是活水。你不思想上帝，你没有办法像上帝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常常在神里面有点时间思想上帝的道，不想上帝的话语。上帝是听，在操练以色列人，说以色列人啊，你要听。你在默想的时候，在思想上帝的话语的时候，用你心灵的耳朵听听上帝对你说什么话，这是训练你的心。在上帝第三步怎么训练他？弟兄姐妹，看看圣经好吗？第三，我们看出埃及记23章哈，23章1节到2节，我现在不让大家读了，我自己读了。出埃及记23章，上帝不但要训练他们怎么敬畏神、顺服神、认识真神，上帝训练他们怎么思想神、倾听神。第三步，上帝训练他们遵行上帝的话语。我们看看出埃及记第23章1节到2节，他不可随火散布谣言，不可与恶人联手做见证，不可随众行恶。请大家注意到几个字啊，一个是随火，一个是联手，一个是随众，很有意思吧？有的时候作为个人你可能不是那么坏，可大家不要忘记了，世界被人影响，厉害就厉害在这儿。一个人犯罪你胆战心惊，100个人同时犯罪你感觉得相当不错，你大家都这么做，是不是？人有一种从众的心理，有没有看过一头牛啊，一群牛在这儿的时候，一头牛发疯了，下面几百头牛跟他一起发疯。人的思想也是这样， 前几天的广州下大雪，你们知道的，好多人云集在这个火车站，我看到一些报道，所以有的时候一群人在涌动的时候，向一个方向走的时候，后面哇浩浩荡荡一群人跟着他，人家问他你去哪儿啊，我不知道，那为什么走呢，人家都走啊，那这叫从众心态。谁要让我明白一件事情，说你不可随火散布谣言，当人们在传播谣言的时候，你知道我不可随火散布谣言，我不可与人联手做见证。一个人心中没有神，一个人心中没有法则的时候，他只能是随火而动。就像一条小鱼哈，在一个水流入了水里头，它死了，它只能随着这个水往下飘，对不对？但如果这个鱼是活的呢，它会逆水而上。基督徒让你成为上帝的子民，你要明白一下，你要警觉所流行的东西是不是属于神的，不是流行人家都做你是觉得好的，未必如此。你说现在这些老板们哪个对下属不是扒皮啊，哪个老板不都是对下属恶狠狠的，但是你如果是基督徒老板，你不可以这么做，因为你是上帝的子民，你跟埃及的子民不一样。人家希望哪一个有钱的人不在外面找几个秘书啊，你不可以，我叫女秘书啊，你不可以，因为你是上帝的子民。你说哎呀，现在这个世界都是这个样子，弟兄姐妹，圣经明白告诉你的，你是上帝的子民，你有上帝子民的这个品行，你不可随火散布谣言，随火做见证，不可随众行恶，跟从这个世界的风俗走。什么叫风俗啊？这是以弗所书第一章啊，第二章第一节第二节上面讲的，你一家放鞭炮，那你们家有喜事了，要么结婚，要么别的事情，是你们家的事情。如果全村放鞭炮，全世界都放鞭炮，那是过年了，那叫风俗，是不是？如果你一个人犯的罪，那你个人的罪，大家都是往这么前面走，那你小心了。不是世界上所有的东西都是符合神心意的。基督徒心中有一个法旨，你知道什么是该做的，什么是不该做的。神指明要有神指明的一个品行。第二个圣经，大家看一看，二十三章第四节哈，若遇见你仇敌的牛和驴迷失了路，就要牵回来交给他；若看见恨你的人的驴压卧在中驼之下，不可走开，勿要和驴主一同抬开中驼。弟兄姐妹，上帝的指明跟别人不一样哦。好了，现在你看到哈，你的敌人啊，不是你的朋友啊，是你敌人家的驴和牛走迷了路，正好呢你碰到了怎么办啊？你说我家没有驴没有牛，好了，那我去重新讲一下，如果你仇敌啊的车正好跟人家抛锚了，你怎么办？你仇敌家的儿女正好走迷路了跟你碰到了，你怎么办？一般有三种态度。一种态度啊，好了，我对付仇敌的机会到了，对不对？你知道我们对待敌人要像冬天一样残酷无情嘛，对不对？我的仇敌我扒扒他早早的死，机会到了嘛，对不对？我们要踏上一只脚让他永不翻身，我们过去都这么认为的。仇敌既然是仇敌嘛，早早死，早早倒霉，现在倒霉的机会我看到了，很好。那有一种人是这么心态，我们有的时候幸灾乐祸，对不对？那这是一种心态。还有一种心态是什么呢？哎呀，我大度一点呐、啊！人家在灾难当中、迷路当中，我怎么办？我不恨他，不帮他，我也不害他，跟我没有关系。有没有这种心态？还有一种心态是什么？你帮他把马、把驴牵回来，那是上帝的指令，上帝在宣导以色列人呢、啊。你的仇敌驴和马迷了路，你要帮他牵回来。那个事情不一样，你的仇敌车抛锚了，活该呀！啊，你不能这样，你帮他，他不让你帮，那是一个问题。弟兄姐妹，你这样对待你仇敌的态度，我知道好多弟兄姐妹说：“哎呦，你讲的太简单了，哪有那么容易的事啊？仇敌我恨不得早早死，我怎么可能帮他呢？”如果现在发现仇敌的孩子在学校里面在这没有衣服的受冻，我才开心呢，冻死他。但是神叫你爱你的仇敌。但是我问弟兄姐妹，你的生活中有仇敌吗？从湖南来的弟兄姐妹，你东北有几个仇敌？从东北来的，你在上海有几个仇敌？因为上海来的，在新疆有几个仇敌？有没有？ 在座的弟兄姐妹，我问你，你在拉丁美洲有几个仇敌？有没有？有没有？在非洲有几个仇敌？有没有？仇敌在哪儿？为什么圣经上讲另外一句话？爱你的仇敌，同时也讲要爱你的邻舍，因为你的仇敌就是你的邻舍，你的邻舍就是你的仇敌，是不是这样？你的仇敌可能就是你的父母，是你的儿女，是你的同学，是你同一实验室的同事。拉丁美洲人跟你不相干的，我说安徽人、西藏人跟我没有关系啊，他怎么是我的仇敌呢？你的仇敌就是你身边的人，是不是这样？有人说：“哎呀，我的实验室的那个人呢，就是我的敌人；我的丈夫就是我的敌人；我的太太就是我的敌人；我的儿女就是我的敌人；我的爸爸妈妈就是我的敌人；我的邻居就是我的敌人。”上帝说：“爱你的仇敌，又说爱你的邻舍。你的邻舍可能就是你的仇敌，你的仇敌可能就是你的邻舍。上帝要操练你，操练你真的有个爱你邻舍的心。你说我做不到。”因为你不属于埃及啊，你跟埃及人不一样，你是上帝的子民，你应该像上帝子民的样子。上帝把你从埃及带出来的目的是让你成为上帝的子民，跟世人有区别啊。你跟世人有区别了，人家才知道耶和华拯救了你。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在世上活着的时候，我们跟世人实在是差不多，这点是蛮可惜的啊。圣经上还有一句话，圣经上说，看见恨你的人的驴压卧在众驼之上，不可走开，勿要和你的驴主一同抬开众驼。你跟恨你的人还能在一起共事吗？也很难。但是主啊，你操练我的心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保证我们中间圣灵在我们的心中做感动的工作，让我们知道我们的邻舍可能就是我们的敌人，我们的敌人可能就是我们的邻舍。不要和你的丈夫在恩恩怨怨的，不要和你的妻子在恩恩怨怨的。你在实验室里头，你是基督徒老板，用主的爱把你身上上帝子民的品性显出来。你是个经理，把上帝子民的品性显出来，用什么爱带你的下属？如果你是下属，用上帝的爱来带你的老板。同一个实验室里头，哦，他的冰箱快倒了，倒就倒呗，关我什么关系？啊，他的试管快掉下来了，我不管他，是不是这样的？不是这样，你是神的孩子，他是你的仇敌，但主要你把他的爱从你身上显明出来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在主的面前求主帮助我们，真正有上帝子民的那个样子。一个教会怎么能荣耀神？每个人都像上帝子民的样子，这个教会就荣耀神。不是说哈利路亚赞美主荣耀你，上帝都荣耀了，未必。我不说那个不好，但是用你的生命之道把上帝呢活出来，上帝的子民。你知道在读这个利未记啊，你要读利未记啊，利未记上面常常讲一个字，成圣成圣成圣成圣。那后来彼得呢明白上帝的心意，彼得前书第一章十五节十六节上面说，那召你们的既是圣洁，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。因为经上就是说你们要圣洁，因为我是圣洁的。我们中文翻译圣洁就道德上很干净，这个意思没错的，但是意思不够。意思还有意思什么呢？使你与众人不同的那一位。上帝说 I'm holy, you are called to be holy。后面就是说跟众人有区别的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只能不属于这个世界，你的神不属于这个世界，你的思想不属于这个世界，你的行为不属于这个世界，那你正是上帝的子民了。一棵树有三个部分，我讲过几次了，有树根，有树干和树枝，有树上结的果子。树根的果子就是我们的行为，树干树枝就是我们的思想和意念，树的根就是我们对神的关系，跟神的信心。神要说你成为上帝的子民，上帝同时要被改变，你的神是真神，你的思想意念被什么改变，你的行为才能有上帝子民的样子。你在餐馆做工，你有仇敌；你在生意室做工，你有仇敌；在家里面都有仇敌。但是主啊，你让我，因为我是上帝的子民，我不属于这个埃及的，因为这个埃及是巴比伦，巴比伦快要沉没了，我不能上那条船。我上那条船，我没有指望。 但主属于你的国度，愿你的旨意成就在我们身上。就像那 C.S. 路易斯讲的，牧师的时候是有两种人，一种人对上帝说，主啊，愿你的旨意成就；另外一种人说，上帝跟他说，愿你的旨意成就。上帝为什么把一些敌人放在你的身边？为什么没有这个敌人，你就不能被神操练成为上帝的子民？上帝把这些敌人放在你的身边，是要训练你、操练你，让你成为上帝的子民。你的同时认识的人，你的家里的人，你的同学和同事，上帝就把这样的人放在你的身边，不是要折磨你，是要操练你。有些人一操练就失败了，又回到埃及去了，是不是？又回到埃及去了。但弟兄姐妹，神要操练你，让你成为上帝的子民。愿主祝福他的话语。神说我是圣洁的，你们要圣洁。 I'm holy, you are called to be holy。 让我们去祷告。哦，主啊，我们谢谢你，使得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，因为这个世界像一只破船正在沉沦。主啊，你让我们从沉沦当中出来，让我们属于你。主，让我们把你的道能活出来，让我们心真理伟大，因为你是唯一独一的真神。主，你改变我们的心思意念，也改变我们的行为，让我们真实像上帝子民的样子。我们不再属于埃及，我们不再是埃及的子民，因为我们是神的子民。主，在这个时刻，我们要为众多的弟兄姐妹祷告。主啊，我们特别是为在中国遭受雪灾的那些人们祷告，说恩主怜悯这些人，感动周围的人有爱心，让那无家可归的人有家可住，让那些没有衣服的人有衣服可以穿，让那些没有吃的人可以有东西吃。主啊，你感动周围的人，让他们伸出爱手来帮助他们中间的人，甚至帮助他们的仇敌。恩主恩待那一块土地，那是我们昏思梦思牵扰的一个土地。主啊，你恩待他们，帮助他们。我们中间家人有受灾的地方，恩主求你怜悯。主，让我们一个怜悯的心，帮助那些苦难中的人们。但愿主愿意用苦难来唤醒我们。这个世界实在是充满了很多问题的世界，主你恩待我们，医治我们的心，让把你的爱、把你的公义和怜悯带给我们周围的人。主，我们中间有特别需要的弟兄姐妹，我们仰望在你的面前。主，我们要为我们中间有疾病的弟兄姐妹向主祷告。主，我们恳求你怜悯徐金荣老伯伯的儿子。主，我们也恳求你怜悯茉莉姐妹的病，让她在你面前刚强壮胆。主，你神你通过各种的机会让她明白过来，主，生活中有这些仇敌，有这些难处，未必对我们永远是个坏处。主，我们愿意在你的面前来顺从你。主，我也求你安慰雅倩的妈妈啊，雅倩的爸爸，雅倩的家人，安慰提强的家人。主，我们要为下边的姐妹她的母亲向你祷告，也为拉怀燕向你祷告。主，我们在世界上正知道，在埃及，在这世界当中，我们有很多的苦难，但是恩主教导我们，我们的盼望在你那里。在埃及，我们实际上没有多少的指望。主，我们要为李康友老伯伯祷告，主你安慰他，你刚强他，让他尽早的回到我们中间，一起来敬拜主。主，我也求你帮助我们造的每一个弟兄姐妹，让我们学会爱我们的邻舍，爱我们的父母，爱我们的儿女，爱我们的配偶，爱我们的同事，爱我们同宿舍的人。主，你把他放在我们的身边，是要操练我们，让我们成为你的子民，恩待你的孩子们，也使用这个教会来荣耀主。我们祷告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